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德州一项边境法律生效，该法赋予州执法部门逮捕非法入境移民的权利。但几个钟头之后，联邦上诉法院发布一项搁置这项法律的命令。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三人法官小组礼拜二深夜以2-1的投票结果取消了先前使该德州法律暂时生效的裁决。该法官小组已经安排在今日上午听取德州要求恢复该法律的主张。在该法律短暂生效的几个钟头内，德州当局尚未宣布根据这项法律逮捕任何人。目前还未清楚如果该法律最终获得批准，被勒令离开的移民可能会去哪里。该法律要求将他们送往美墨边境入境口岸，即使他们不是墨西哥公民，但墨西哥政府礼拜二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任何由德州返回墨西哥的移民。除了墨西哥公民之外，墨西哥无需接受任何被驱逐出境的人。礼拜二，前美国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接受英媒专访时说，如果北约国家愿意公平对待美国，美国100%会留在北约，保卫欧洲盟友。川普在海湖庄园接受 GB News 节目主持人法拉奇的专访，在半个钟头的谈话中，川普谈到了北约的未来，并作出上述承诺。法拉奇对川普说，你早在2017年和2018年就讲过这句话，当时你还是总统，你访问了布鲁塞尔，你说如果这些国家不给钱，俄罗斯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你最近又讲了一篇，这句说话现在被人利用了。川普回应说，我讲的话是一种谈判形式，我们为什么要保卫这些拥有大量资金的国家，而且美国还为北约的大部分资金埋单。他接着表示，自从我发表那些言论之后，很多钱又入来了。川普还说，现在北约必须公平对待美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国，北约根本不会存在，但北约好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占了美国的便宜。日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负责人表示，波音公司必须改善安全文化和解决质量问题，才会被允许提高波音737 MAX 的产量。在阿拉斯加航空飞机舱门脱落事件之后，今年1月下旬， FAA 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禁止波音公司扩大737 MAX 的产量。 FAA 局长惠特克2月底表示，波音公司必须在90日内制定一项全面计划，解决系统性的质量控制问题。惠特克礼拜二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FAA 尚未开始与波音公司讨论提高737产量问题。惠特克说，波音公司被允许每月生产38架737飞机，但目前的实际产量低过这一数字。波音几时被允许提高737 MAX 的产量，将取决于他们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安全文化变革，并将它的质量水平提高到必要的门槛。改变企业文化需要很长时间，但他相信波音公司当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今日，美国政府宣布根据2022年的晶片法案，向英特尔公司提供8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英特尔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升 4%。 英特尔政界说，在美国四个州斥资1000亿美元建造和扩建晶片工厂。此前该公司获得了195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和贷款后，希望获得另外25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礼拜二话俾记者知，英特尔五年支出计划的核心是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附近的空地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基地。英特尔的计划还将包括改造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冈州的工厂，并扩大亚利桑那州的业务。总统拜登计划今日参观英特尔位于亚利桑那州钱德勒的奥科蒂诺园区。该公司计划利用联邦资金在那里建造两座新的尖端工厂，并对现有的一座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 根据中共官方最新数据，二月份中国城镇唔包括在校生嘅青年失业率有所上升，比上个月增加咗0.7%。当地时间礼拜三，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咗二月份嘅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二月全国城镇唔包括在校生嘅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是15.3%，不包括在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是6.4%，不包括在校生的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是4.2%。即使剔除在校生，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依然明显偏高。不过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情况，实际数据可能更差。去年七月，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将大约1600名躺平、食老本等不工作者亦视为失业。去年三月，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最高，上限46.5%。由于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去年8月15日，中共当局突然宣布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在此之前，他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已经飙升到21.3%。今日美联储决定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并暗示年内可能有3次降息。虽然近几个月美国经济增长稳健且通胀强过预期，但美联储官员并未大幅改变今年稍后减息的前景。美联储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的会议后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5.25%-5.5%的水平上。委员会全票支持这次利率决策。此外，最关键的点阵图显示，赞成2024年减息3次的官员数更多了，比上一次再增加了3人，而预计减息4次的人数只是剩下1人。点阵图显示，在投票提供利率预测的19名美联储官员中，有15人预计2024年利率会降至 5% 以下。此外，有9名官员赞成利率维持在 4.5%-4.75% 的水平。这个意味着明年至少减息3次。点阵图暗示联储官员对2025和2026年及更长期的利率预期都高过上次，警告长期利率会高于预期。礼拜二，美国纽约科技公司 Aventura Technology 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承认非法入口预谋电信和银行欺诈罪。该公司涉嫌从中国非法入口和出售监控安全设备，使美国当局和私人客户面临安全风险。Aventura 自2006年开始购入中国制造的安全设备，例如网络监控摄像头等，并将它冒充为美国制造，欺骗多个美国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及国内外公司部门的客户长达10多年，由2008年至2019年11月案发。Aventura 的销售额超过1亿1200万美元，其中包括2000多万美元的联邦政府合约。在认罪过程中，该公司同意放弃超过300万美元的被查封资产，以及超过7000件被查封的产品。7名被起诉的高管都已认罪。美国能源部监察长唐纳森对执法部门表示感谢，他说将 Aventura 提供的材料安装在能源部的设施中，可能会为中国提供收集美国人信息的途径，因为这些人在美国最先进的研究机构中工作。礼拜三，俄罗斯表示，他了解美国情报机构利用 SpaceX 等商业卫星运营商的行为，并警告说这种举动使美国卫星成为俄罗斯合法的攻击目标。路透社这个月报道，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正是根据与美国情报机构签订的机密合同，建造一个由数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网络，称为星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礼拜三对记者说，我们知道华盛顿正努力吸引私营企业为军事太空野心服务。 他表示这些系统成为报复措施的合法目标，包括军事报复措施的目标。据报道， SpaceX 公司的星盾部门开发的卫星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捕捉几乎所有地区地面活动的连续影像，从而为美国情报和军事部门提供帮助，显著提升发现潜在威胁目标的能力。据消息人士称，如果该计划成功，没人可以隐藏。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坎培拉和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举行会谈，内容涵盖人权、关税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会后王英贤表示，澳洲将明智地管控与中国的分歧。王英贤说，他和王毅会晤时提出了澳洲对人权的担忧，包括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以及中共对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军的判决。他补充说，澳洲对消除大麦和葡萄酒贸易障碍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此外，澳洲和中国将为中共总理李强今年稍后访澳做好准备。王毅在会中说，在双方努力下，中澳关系实现破冰。他还说，中澳关系的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应该受第三方的影响或干扰。第三方应该是暗指澳洲的传统盟友美国。虽然中澳在努力修复关系，但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日前，美国正在加大对中国摄取人工智能和晶片技术的制裁。彭博社星期三报道，据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正在考虑制裁一些与华为公司有关的中国晶片公司，以压制华为逃避美国制裁的秘密晶片供应链。这些可能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包括青岛的森恩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深圳的星维旭技术有限公司和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合肥的长音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等。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将华为及其70家子公司列为制裁黑名单，但华为在2023年推出了搭载中国产7纳米晶片的 Meta 60 智能手机，这个被认为超出了中共生产晶片的技术能力。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半导体行业协会去年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华为公司正在中国各地建立一系列半导体生产设施，这个秘密网络将使华为绕过美国的制裁，加速它摄取西方先进晶片技术的步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